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的第七跟第八诫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九诫，那就是天主世界的第九诫。第九诫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叫我们勿贪他人妻，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占有别人的太太，或者是跟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常的关系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了一个笑话，但是是真实发生的笑话。好多年前我开信仰讲座，那么讲到这里，有一个老教友，是一个太太呢，她就站起来问一个问题，她说：“李神父，她说这个命令是不是文字上应当有修改？”我说：“要怎么修改呢？我觉得好奇怪，天主的诫命谁也改不了的。”后来她讲了一些话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她说：“因为今天的社会呢，不但说不可贪他人妻，也应当改成不可贪他人夫。”所以当时大家哈哈大笑。但是我为什么说有他的一些道理？因为今天整个的社会、整个的世界都是在改变当中，特别是在两性的关系上变成非常的随便。那么今天有不少的女孩子们，她们只要对方给她钱玩，给她白吃白喝白玩的话，她可以不管，她可以破坏人家的婚姻。那么这里我愿意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普通我的信仰讲座都是晚上很晚才结束，比如说从7点半到9点半或者到10点。有一次10点钟，我回到我的办公室，接到一通电话，这通电话一共打了3个钟头，一直到1点的时候才结束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电话的那一端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她说：“李神父，我听过你的信仰讲座。我虽然最后没有受洗呢，但是我却每天祈祷，每天看圣经。”后来接着就谈他的问题的主题了。他说：“我在大学的时候有2个男孩子追我，第一个男孩子呢，虽然是很老实，但是很木讷，不会甜言蜜语。我们知道女孩子初恋的时候，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巴不得对方多讲一点甜言蜜语，哪怕是口是心非，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。”那么另外一个男孩子呢，像白马王子，长得英俊潇洒，同时呢还开着一辆跑车。当然，他芳心大动，最后呢他就嫁给了这一个，因为这个男孩子的嘴巴很甜。可是非常不幸的，结婚没有多少年之后呢，他的先生开始不回家，不但是今天不回家，是天天不回家。最后他着急了，他去打听，终于他发现他的先生跟一位女孩子同居。我们的这位女慕道者，她是大学毕业的，那么跟她同居的这个女孩子，教育程度比她低多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当她的先生上班去了以后，这位太太就跑去敲那个女孩子的门。见面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怎么可以破坏人家的家庭和人家的婚姻呢？”非常可笑的是，对方不但不表示歉意，请求她原谅，相反呢，她说。他说：“你自己的老公啊，自己的先生，你都没有办法管理得了，怎么还来怪我呢？”那么我们这位慕道者就告诉他说：“既然你们彼此这么相爱这么深，那么我让贤好了，成全你们。但是那个女孩子她说：‘我才不呢，因为我还年轻貌美，我还要找更有钱、长得更漂亮的人才嫁。’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就在我们的今天的世界里，这样的人蛮多的。”更何况今天因为男女的关系比较常常接近，因为女性很多也出来工作了，所以后来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外遇的婚外情的机会。但是这方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。也许过去我们教会或者神父在讲第九诫的时候，光是讲这些字眼，没有真正去解释，也因此呢。我25年的思铎的生活当中，听告解常常发现，很多教会根本不懂。他把这种婚外情犯、这种有夫之夫或者有夫之妇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，只是当作第六戒犯嫌罪来告而已，这是不够的。那么现在我把我有限的知识来跟诸位分享，才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。第九戒，如果你自己是有婚姻的关系存在，那么你去跟另外一个有配偶的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，就是性的关系。 你不但是犯的普通的嫌疑的罪，你是犯的一个很严重的罪，那就是你侵犯的你的配偶的婚姻权，同时也侵犯对方的配偶的婚姻权。因为我们知道天主给人性，这个性不是让我们随便去滥用的，这个性按照教会的伦理，那就是应当在合法的，那就是在教会结过婚的，婚配过的，这样的婚姻生活当中，彼此才可以享有这种性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身体是属于配偶的一方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办告解那就是不是那么简单，就是一语带过。所以我在听告解时往往会帮助教友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想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不是因着世界的潮流是这样的走，所以我们做教友应当要跟着走，不是的。我自己常常认为，什么叫做民主？民主就是在赞成与不赞成之间呢，完全是以多数做取向，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。但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没有这个的。如果多数的人赞成可以跟别人发生不正常关系，但是呢，你坚持的话，那么还是你有真理。因为天主世界是所有的法律最后应当凭借的最后依归和标准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小心。那么谈到第九节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就是发生在旧约的时代。在讲第六节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讲过，以前大概提到过，但是天主好的道理或者好的历史上的一些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的话，再温习一遍无妨。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，那就是在讲旧约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国王叫做大卫的，基督教称之为大卫。大卫王在天主教的历史中，我们常称之为圣王，表示他是很有圣德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王也曾经犯过很重的罪，他有一个邪淫的罪，最后犯到的借刀杀人的重罪。话说有一天他睡了午觉醒过来了，在他的王宫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的王宫，到目前还存在着。我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，我就曾到那里去参观，不晓得现在是否还有这种表演，叫做声光表演。声就是声音的声，光就是灯光的光，就是借着声音，就是录音或者是歌曲或者是音乐，然后在灯光的不同的闪烁，后来描述当日大卫在他的宫廷里面所发生一些事迹，看起来非常感人，好像时光倒流。那么大卫他有一天下午他在上面散步，这里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偶然间，他不是故意去寻找这个机会，而是偶然间他看到了附近有一个淫妇，他在那里沐浴，他的脸蛋长得很漂亮，身材很好。大卫看到这种情况，他没有躲开，他心中起了淫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如果能够马上把它避免掉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大卫顺从了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耶稣曾经讲过一段话，那么这段话就发生在美国有一任的总统叫卡特的身上。 卡特先生当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太太罗莎琳是基督徒，有一份很出名的杂志叫做《花花公子》的记者去访问他。那么他们谈了谈，谈最后谈到的一段话，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话。卡特就告诉这位记者说，他说圣经上我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这样讲，那就当你在街上如果看到一个妇女长得很漂亮，心中起的淫念，就是愿意跟她发生不正常的关系的淫念的时候，你如果同意了，虽然你没有真正的行为，没有去犯这个罪，但是你同意的时候已经是个罪，因为罪更是指内在的东西。他说我常常这样做。那么当时报上还说他的太太罗莎琳听了这样的话不以为意，但是实际上过了好几年，有他们的一个亲戚写了一本有关卡特总统的传记的时候提到这一点，说他说当时他的太太罗莎琳觉得很不是味道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的问题来。你看这位大卫王，他当时有了这种淫念的话，他应当马上避开就没有事。你如果避开没有犯罪，同时呢还有功劳。但是呢，大卫没有，他就叫他的部下把这一个妇女叫巴特舍巴的，把他引进宫来，跟他发生不正常的关系。而巴特舍巴这个女人有一个丈夫，这个丈夫叫乌利亚，也是大卫的部下，而且是他的一个爱将。好了，有一天巴特舍巴跑到了王宫来，告诉大卫王，他说大卫王，我的先生不久之后要回家来，因为他在外面东征西讨。这个时候达卫有一点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巴特舍巴告诉他，我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。照理说达卫是一个一国之君，一国之主，他是一个大丈夫，应当敢做敢当，但是他敢做不敢当，因此他就意图要把这个孩子嫁祸给巴特舍巴的先生乌利亚。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把饭菜送到他家里去，但是呢，乌利亚根本没有回家，他是外面餐风露宿。所以后来达卫就叫人把他招请到宫里来，请他喝酒，把他灌得差不多醉了，后来把他送回去，但是他又没回去，因为他觉得其他的兵士们在外面餐风露宿，他不能够寻求个人的快乐。达卫两次的计谋没有得成，终于来的一道下手锏，那就是叫人叫他的长官把他调到最前线去，后来全军撤退，把他一个人固定留在那里，最后他阵亡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达卫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我不说天不知，因为天主当然知道，因为他是全知的，所以达卫就明媒正娶的巴特舍巴。好的，巴特舍巴被娶进来了之后，天主并没有放过这件恶行罪行。有一天天主派着他的代言人叫做纳唐先知的到达卫前面来，他说，皇上，你是非常圣明的，如今我有个个案，请你判断一下到底公道不公道。王问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说有一个主人是非常有钱的，他养了很多的母羊，他的一个仆人只有一只母羊，当自己的朋友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宰自己的羊，反而把那个仆人唯一的一只母羊宰了之后招待他的朋友，公道吗？当时达卫没有想通了，他也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别人的故事，因此他说非常不公道，这人该斩头。这个时候纳唐终于告诉他，这个人就是你，因为你后宫妻妾那么样的多，但是乌利亚他只是有一个太太而已，你占有他的太太，这是不对，而且你又谋杀了他的丈夫。所以到后来达卫终于了解了，天主借着纳唐先知来提示他，来警告他，来责罚他。所以后来达卫痛悔自己的罪过，并且谱下了一首非常感人的圣咏，那就是圣咏第五十篇，上面有几句话我好喜欢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他说，上主，你不轻看一颗痛悔谦卑的心，上主啊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新的精神。因为罪恶不光是指的外在的行动，要紧的是你整个的心的破坏，整个的心的污秽。我们如果犯了罪，我们已经是一个有罪之身，有罪之人，因此他求天主给他一个新的精神， 从这之后呢，大卫非常感谢天主。那么他跟巴特舍巴那个婚外情所生的孩子又怎么样呢？天主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，这个孩子终于没有保住，因为后来还是重病，天主把他的灵魂收掉了。那么往后大卫就做了一个非常圣明的一个国王。所以从大卫的这件事情，那我们看出来，你如果有一个不洁净的诱惑来的话，第一个，只要不是你自己去寻找的话，那么没有罪，只要你祈祷求天主把这个拿掉的话，那么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大卫他真正的顺从了，才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和后果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谈谈第九节，不可贪他人妻应当怎么说呢？我想大概解释这样更好，就是不可贪他人的配偶，那么这样的话就男的女的都包括在内。好，最后还有点时间，我们来谈最后一节，就是第十节。第十戒叫我们不可贪他人财物，也就是我们人应当要知足常乐，不贪分外之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种贪啊，所以我们有贪污，有时候我们贪的并不是很多，像比如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学校，就是贪了一点东西。好，我每次跟一些女教友们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常常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大贪我们可能不会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小贪。比如说你到菜市场去买完东西付了钱以后，后来我们手里，哎呀，拿一个姜啊，或者是拿一根葱啊，拿一根蒜，这些东西，我说其实这些也是种贪啊。因为我常常开玩笑，我说你拿的时候人家当然不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他的常客，他们如果讲话你不高兴，可能就没生意可做了。但是当你走了以后，也许人家马上说，哎呦，这个人他是个天主教徒，一个教友，怎么这么贪心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也贪。那这样的话，不但你的名誉受损，家人受损，而且教友教会都受损，这个是非常划不来的，也是很不应该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，实在有它的道理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把天主世界讲完了。那么天主世界，我们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。世界当中前三界就要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那这个爱具体的就是关爱别人。所以呢，下面就是又爱天主，又为了天主爱人如己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个话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很好很标准的教友了。我们今天到此结束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天主保佑，再见。